姐妹来主内平安。我们先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一同的相聚。主啊，我们求你保守看顾我们，眷顾每一个属于神自己的儿女。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主啊，求主就除去一切的搅扰和败坏。主啊，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借助网络，我们在各自的地方可以更好的同心来敬拜和仰望你。主啊，求主保守我们，无论是听的还是讲的，主啊，愿主你都保守和眷顾。主啊，使我们在主的话语上都满有领受与得着。我们愿意把下面时间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看顾我们。我们在主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学习建造神的家，以斯拉记第七章。那我给他定一个题目，叫做有使命的人生。在我们上次学习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当神的百姓他们愿意听从神先知所讲的话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信靠神，就顺服神，那么神就赐下恩典和大能来帮助他们扭转地上君王的心，使得百姓能够顺利的完成建殿的工作。不仅如此呢，当他们信靠顺服万王之王完成圣殿的工之后，他们就一起的欢喜奉献守节，因为神的家的侍奉可以恢复了，神的心意呢也满足了，所以他们非常的欢喜快乐来守节。这是我们上次看到在第六章里面记载的神的大能彰显在他们身上神给他们这样丰富的恩典。那在今天我们所看的以斯拉记第七章，我们看到呢，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这个非常有领导才能的一个人就是以斯拉。我们看到以斯拉记这卷书的名字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我们说以斯拉记，我们把它分成两段，那第一到六章呢是一段，七到十章呢是一段。一到六章讲的是所罗巴伯在古列王元年带领约有五万人，他们我们说这是第一次归回哈，他们要重建圣殿。所以我们学完第六章，我们看到圣殿就建完了。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我们看第七到十章讲的是呢，以斯拉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以斯拉他带领着约有五千人，男丁约二千人，在亚拿薛西王七年带领百姓，我们说这个是相对于所罗巴伯那一次，这是第二次的归回。他说这次归回呢是要重整民心。从第六章末了到第七章开始，第七章开始就是说这事以后，所以呢就是说当他们圣殿建完，他们守节他们欢喜快乐，在这之后那一共有多少年呢？也就从第六章末了到第七章开始，中间间隔呢大概有差不多57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圣殿完工是在主前516年。那以斯拉呢率领众人归回是在主前的458年。所以当他们行完这个圣殿礼之后，已经过了将近60个年头。所以神又兴起另外一个人，就是以斯拉那所罗巴伯，这个时候所罗巴伯可能已经去世了，但是呢以斯拉却带领着百姓可以回到神的应许之地。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就是以斯拉他获得波斯王的授权回到应许之地，并且他委身神的话语，并非常的有使命这样的一位神家非常 神所重用的器皿。那今天我们首先来要来看呢，就是恢复圣言地位的使命。有使命的人生，这是第一个哈，恢复圣言地位的使命。圣言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话语。要恢复神的话语在百姓当中应有的那个地位，就是以色列的一个使命。那第二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领受被王差遣的使命。那今天我们会把第七章啊都看完哈。在我们看到第七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以色列他是一个人，他的出身哈并不是非常普通的，他是一位祭司。而且呢，他的家族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属灵领袖，他有敬虔的家世。在他的家谱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哈，我们先看到这个叫希勒家。那他是在约西亚王在位期间，他发现了神的律法书，因为那个时候呢，圣殿正在修理当中。那第二位呢，也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相对来说会熟悉一点的，就是在大卫王大卫在做王的期间，在大卫遭遇患难的时候，撒都呢仍然忠于王非常忠心的一位那第三位呢叫菲尼哈。菲尼哈呢是在民数记25章当中有记载的，他在旷野漂流期间，他为耶和华有这个非常有忠心哈，他就消除那些背叛神的人，除去了那些淫乱，洁净了那个地方。所以这是在伊斯兰的家谱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人物。那其实最重要的呢，我们也看到呢，讲到说他是摩西的哥哥，大祭司亚伦的子孙。亚伦是第一位大祭司，他是亚伦的子孙，他是一名祭司，神就拣选他成为以色列那上好的器皿，成为贵重的器皿。不仅如此，也介绍到他的职业，他是一位敏捷的文士，他通达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在以色列的家族当中，他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成员但是他是一位学识比较广博的一位敏捷的文士。同时呢，他又有非常出色的领导才能。我们看到他取得王的帮助说服这些犹大人离开在被掳之地的这个家园离开那些安舒的环境，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回到神的应许之地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也看到说，以斯拉他是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一个人，因为他向王求的每一件事情那王都答应他了都帮助他了。其实背后呢，让我们看到说这是有神的手在帮助他。同时呢，以斯拉也是一个向耶和华存完全的心智，爱慕他话语的一个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以斯拉他就立志要考究不仅要考究还要遵行，还要教导耶和华的律法。也就是说，以斯拉他不仅是一个非常有领导才能的一个人，他也不仅是他一个人从被掳之地回来，他是带领了5000人。我们可以想象，不是一两个人，不是5个人，走大概有将近4个月的路程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来。那么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说，他不仅有出色的领导才能，而且呢，他是完全委身神的话语。圣经说呢，他就考究，就是他考究神的话然后呢，还要去遵行神的话。那不仅如此呢，他还要去 教导神的话。也就是说，以色拉他是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一个人，他立志要遵行神的诫命，并努力的在他的生活当中去实践，去把神的话语活出来。他立志考究遵行哎，教导。我说以色拉他是生活在不是就生活在耶路撒冷哈，他是生活在被掳之地，可能是在加勒底人当中人群当中出生长大的。所以加勒底人呢，他们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他们对星象学可能会比较有研究哈。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以斯拉并没有去学习那些，他反而是要立志去学习，并且去遵行，去教导让更多的人去明白耶和华神的律法。所以我们说以斯拉有个使命，就是恢复圣言的这个地位，因为他带领那些人回来就是要恢复圣言和分别为圣的生活。在神的百姓当中，以斯拉要让神的话语在百姓当中有那该有的地位。所以后续我们会学习，大家会看到说，当以斯拉他打开律法书去宣读的时候，那些百姓都非常的有感动，非常的有反应，他们就哭泣悔改进食，他们有强烈的反应。不仅如此呢，那些百姓听了这些话之后，他们就除去他们当中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以斯拉有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恢复神的话语在神的百姓当中那应有的地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颗怎样的心智呢？在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讲到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这里说我们把神的话语当做什么呢？当做食物吃了。我们外在的肉体的生命，我们需要有地上的食物来补充，来身体的体能，才让我们可以有健康的身体。那我们属灵的食物呢，就是神的话语。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也讲到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就是婴孩是要吃奶他才能够慢慢长大，就叫你们因此见长，可以以致得救。今天我们说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去成长，那我们就学习要喜悦神的话语，也要渴慕神的话语。每天我们要去读神的话，我们不仅去读，我们去学习神的话，我们不仅去学，我们还需要怎么样，要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立志去遵行神的话语。我们教会我要有不同的小组聚会，那我今天也跟大家分享，我说我们的小组聚会不管哪个小组，我们都是在神面前一同的来学习神的话。当然我们说我们学习神的话是需要付代价的哈，就是我们要拿出时间来，我们要专心的来学习。可能很多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学习神的话读神的话常常跟大家分享那怎么会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可能会有一些挑战。但是我比较喜欢这句话，这里他说呢，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你看见这个你去要做这件事情它的价值是怎样的，那么你一定肯付出代价。当我们不愿意付出代价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见做这件事情它背后的价值是什么。 如果我们看神的话语为宝贵，我们看重神的话语，我们看重这个神话语对我们生活是有很有价值的，我相信我们就能够付出代价来学习。在明天早上九点呢，我们会有喜乐小组的聚会。那在上一次呢，我们一共花了三次的时间，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学习了腓立门书，是比较简短的一封保罗写给个人的这封书信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学习，我们一同来查考雅各书。那所以我们在学习完腓立门书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商议，我们接下来要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说我可以选择一本其他的灵修书籍，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也可以选择有纯福音的一起的学习哈，如何纯福音的学习。我们也可以来查一卷书。那但是我们都有一个看见哈，我们都希望说，那我们就还是查经啊。所以我们明天呢会一起来查考雅各书，我们第一次来学习。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大家时间方便精力允许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参加我们学习主的话语这个小组当中来。所以我们说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就是吗？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要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但是我们还是努力的要去做的你还坚持着花很多时间去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它的价值了，你看见了你就肯去付代价。我们看以斯拉，他不仅是一个带领别人回来然后又非常有使命的，在神话语上要恢复神的圣言在神百姓当中地位的这样一个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个领受被王差遣的使命，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有使命的一个人。所以波斯王呢就赐给以斯拉谕旨从第十一节开始，我们看到这很长的这个篇幅就是让以斯拉呢去肩负这个使命，他被王差遣，他可以回去那当以斯拉去的时候呢，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王就授权给他，然后呢就是说以斯拉是代表王本人的不仅回去，他又处理一些其他的事情。同时呢王在这个谕旨当中又鼓励犹太人可以随着以斯拉可以一起的回去。所以以斯拉他不是一个人回去他是有一些人可以跟他一起回去。当他回去的时候呢要看那这些百姓他们有没有去遵行神的律法，圣殿是否建好了，祭司呢是否可以服侍了他们的献祭是否是照着圣经上所记载的，旧约当中所记载的，是不是按照律法书记载他们去做的。如果有这些偏差，那在百姓的生活当中有什么需要调整的，以斯拉呢要去指出他们，并且让他们予以改正。不仅如此呢，王还把自己和这些谋士他们献上的这些金银和这个百姓这个捐来的钱呢都交给以斯拉，让他可以这个做供奉圣殿的使用。那我们看在这个谕旨当中这个很长的篇幅王呢就又下令说祭司和在圣殿里供职的人呢就可以不用纳税。而且呢王也委派以斯拉去负责统筹一切教导百姓的工作。更为严厉的是说呢，如果不遵行上帝的律法这个命令的人呢要被治死。所以王就授权以斯拉这个权柄，让他提名了任命士师审判官来治理河西的犹大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么长的篇幅当中，这个王是非常信任以斯拉的，而且他也非常重用以斯拉，给了他这么伟大的一个使命。以斯拉又获得王的授权当他得了这个授权之后，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以斯拉的回应呢是 称颂神啊，在27节就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呢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看到以斯拉他没有说是去称颂王啊，他去称颂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是神使王起义来修饰耶和华的殿。在我们读第七章和第八章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看到说这里用了6次类似这样的表达，就是耶和华的手帮助他，有几次提到说有神的手在帮助他，也说以斯拉他不是一个人，神一直保守看顾他，从他带领百姓从被掳之地回来，到他要领受王的使命啊，给他这个使命，就看到说都有神的手，施恩的手在做工。这个施恩的手还不是像旧约当中之前我们所看到的有很多神直接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就是在人看来没有那些很明显的神迹，但是以斯拉手中所做的工也蒙耶和华神手的帮助。所以以斯拉就是领受了被王差遣的使命，他要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啊，带领这些百姓他们一起恢复神圣言的地位啊，也看在百姓当中有什么需要被神话语啊，要被神的话语所纠正的不合乎神话语的地方。等一下后续我们会看到说啊，百姓有不讨神 喜悦的地方，那以斯拉该怎样去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他们，去纠正他们。所以以斯拉也知道如果单靠他自己他是做不了这样的工作的，但是他非常感谢神，他去称颂神是因为他知道是耶和华神的手在帮助他。好，我们说波斯王哈给以斯拉使命，让以斯拉可以带领百姓回到应许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学历史，不是只是看这个故事，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当时想说 我这些都看了以斯拉那这个好多年好多年之前的他的历史，神在他身上的作为，王当时给他的使命，今天更为重要的是这段经文，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历史书来看待，而是今天仍然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主耶稣在离世归父的时候，耶稣对那些人与门徒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也甚至都会背，我们在教会当中去常常也常常能听到，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弟兄姐妹，这大使命是给谁的呢？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去给人施洗啊，去教导人，去遵行主的话语。大使命是给谁的呢？是给宣教士的，是给专职传道员的，是给长老执事的。大使命是给谁的呢？不仅仅是给这些人的，而是给所有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都要遵行这个大使命。所以耶稣没有说只有宣教士你去遵行大使命就好了，耶稣没有说啊，牧师长老执事去遵行大使命就好了，耶稣说你们要去，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都要遵行这个大使命，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不是说我们会去传福音的人就去传，不会传福音的人就不用去传了。不是说我们喜欢传福音的人就去传，不喜欢传福音的人就不用传了。 什么叫大使命呢？就如同圣旨一样，古代的君王把圣旨颁给他的子民，颁就这个圣旨传给谁？有没有哪个君王下面的子民说，这个圣旨的内容我不喜欢，换一个？不会的，在古代那些百姓，他们拿到这个圣旨，那就是要无条件的去遵行的。弟兄姐妹，我们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大使命，我们看到说，我们就如同对我们来说，就像圣旨一样，没有说耶稣没有说其他的条件，只是说你们要去，没有加上前面会不会、喜不喜欢、愿意不愿意。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六节，这里讲到说，啊，我用新译本的哈。这时候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不能不传。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但不管你看哪个版本的圣经，保罗最后肯定都是讲到说，如果不传福音怎么样，我就有祸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啊，保罗不传福音，所以保罗有祸。那我不传福音呢？弟兄姐妹，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不传福音，保罗说，我就有祸了。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也讲到，他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怎么样，欠他们的债。我都欠他们的债，那欠他什么债呢？是不是保罗欠他们多少钱呢？不是的，是欠福音的债。所以保罗说我欠他们的债，指的是欠他们福音的债。今天我们有没有一种欠债的感觉呢？欠别人福音的这种感觉呢？福音债的这种感觉呢？我说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不能，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不能去台北，我不能去非洲，我不能去偏远的地方。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为我们身边所接触到的人，我们还福音的债，我们接触到的一些亲朋好友，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不就是我们可以传福音的对象吗？比如说现在因为疫情，我们没办法可能很多时候实体见面不像之前那样方便，但是我们现在的通讯多方便，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借助网络、电话、通讯这样发达，我们也可以来传福音啊。所以这里他说，保罗说我都欠他们的债。在以西结书第三章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里神对以西结怎么说的呢？他说啊，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就我何止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然后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那使他离开这个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个恶人呢就必要死在罪孽当中。这时候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那如果你警戒他了，那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死在罪孽当中，他怎么样？你却救自己脱离了那罪。弟兄姐妹，就是当你去讲给他了，那他还是不听，他还是要啊，在那个离不开他的恶行，但是呢他将来的灭亡，那你在这个事情上你就脱离了罪。但是如果你不去跟他说，那他怎么样呢？那就神说我就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所以我们看到说，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之前我就想过一个这样的问题，我就想，在我们将来我们啊离开这个世界啊，我们到父神那啊，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那么你遇见有亲友啊没有听信福音，没有听到福音，没有听信福音，他们在地狱里面，那么他们可能会说。哎，你当时怎么不给我讲福音呢？如果你给我讲了，我信了，我就和你一样在天堂里啊。 那我也在想，如果我们到天堂的门口，主耶稣问说：“你怎么只有你自己来了呢？你的亲朋好友他们在哪里呢？”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向别人讲了，他们没有听信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是尽上了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是还了福音的债。我在前两周哈接触了一个慕道朋友啊，那我想我就不放过这个机会，我经常跟他有联系，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我们通过电话啊，我说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好的消息。所以在电话当中有一二十分钟啊，我就向他讲了这个神的故事啊，从创造到新天新地，讲了见证我们自己的故事。那结局怎样呢？这个人他说啊，我还是要再思考思考啊，我再考虑考虑。也就是说，在人看来是没有成功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也很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我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带给他了。就像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打个比方说，如果要10个人给他讲福音的消息，他才能够信福音，那我可能是第8个或者第9个。接下来再有第10，有一两个人去给他传，他可能就信了。大家还记得以前马老师在我们当中讲的那个见证吗？他比较触动我的是，马老师讲他之前教会怎样努力让他受洗，他都不愿意受洗。那就是一个至今他都不认识的那个人就跟他讲了一句话，说你应该去受洗啊。就是那句话触动他，他就去受洗。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像对马老师讲话的那个人那样，我们讲了可能别人就马上就有行动，可能你自己都还不觉得。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年的圣工主题是向下扎根，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说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的亲朋好友，那么我们有没有从福音的心智，我们把这个好的消息带给他们呢？我们说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别人信不信是在乎圣灵在他心里的感动，但是传不传呢，却在乎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人都常常是有惰性哈，我们都会选择安逸的生活，但是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大使命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把福音传给万民听。大家还记得我之前在服务业小组哈，我们有一次上一次聚会之前，我发了一个铁链女哈，大家还记得那个？在我发之前呢，我也非常的有顾虑，哎，我想我发这个啊，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这个啊，我们教会怎么来讨论这个呢？啊，我还发到北湾的群里面。我当时为什么后来我敢把这个发出去呢？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对福音有好感啊，他不排斥福音，这固然是件好事。那反之哈，如果他拒绝，他愿意跟你辩论，那这个也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可以跟你讲话，他愿意跟你讲，他能跟你交流，对不对？他跟你辩论，他反对，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是无视，或者是对福音没有什么感觉，或者说是冷漠没有反应的。我们常常会想，我们说圣经讲到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信心之父，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都觉得亚伯拉罕得救是非常正常的啊，因为他很有信心哈，他非常爱神。但是当我们觉得说罗德，如果说罗德是一个得救的人，很多人觉得说罗德那样的人怎么是一个得救的人呢？但圣经确实告诉我们说罗德是一个得救的人。那在彼得后书第二章里面就讲到说，罗德常为恶人言行忧伤，他是个义人。你看我说罗德，我们看他的行为跟亚伯拉罕比相差甚远， 但是罗德他怎么样呢？他的一心还在天天的伤痛。那给我们看到说，罗德他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他还为他周围的人，为那些恶人他们所做的去忧伤。那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有没有为我们身边还没有听信福音的人为他们忧伤，为他们祷告，我们找机会传福音给他们呢？我们看到最后啊，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14章，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呢，就讲到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路斯德哈，他们在那里啊医治了一个两脚无力、生来就是瘸腿的一个人。那他治好了之后呢，有些人就去献花圈啊，就献花了哈。有的人啊不是献花圈，在第19节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怎么被犹太人哈挑唆，然后他们就用石头打保罗。你看弟兄姐妹，保罗为了传福音付上性命的代价，他用这些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去，当门徒正围着他什么，他就起来，没有打死保罗就起来，起来干什么呢？就走进城去。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边，我们会不会有一种触动是什么呢？就是他是被人从，大家看19节末了哈，被拖到城外去了，然后呢没有被打死，然后他怎么办呢？没有赶紧就逃离那个城，他又起来又怎么样？又走进城去。用我们今天一句话说叫做什么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些人让他石头打了他，没有把他打死，保罗没有就赶紧逃离那个城，他反而是还是走进城去。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使命。什么叫使命呢？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虽然会有危险，虽然会有难处，虽然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我还是勇敢的前行。这个使命感呢，就像消防员哈，你看遇到火灾，人都要选择赶紧逃离，赶紧逃，赶紧躲开。但是消防员怎么样？他们有使命，他们要把火灭掉，他们冲在第一线。也像经常我们看到有些战争哈，有些军人他们要出去打仗，他明明知道说打仗要可能有牺牲的可能，可能有受伤的可能，但是因为他们有使命，他们听命令，他们没有退后，他们要竭力的前行。那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不就是福音的大使命吗？所以我还比较喜欢这句话啊，我说不是厉害了才开始，而是开始了就厉害。可能之前我们没有一些开始，那当我们去开始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厉害啊，我们就给自己点赞啊。所以呢，下面这句话呢是这样写的，我说在乎你是否勇敢的站起来啊。我们看这个人是平躺在地上哈，这个书哈盖住自己的脸，在乎我们是不是勇敢的能够站起来，我们走出那第一步。困难在哪里？困难在第一步。当我们第一步，我们愿意走出第一步，我们首先要站起来，那我们就是一个勇敢的人，就是一个遵行神大使命的一个人。我们看结语啊，我说以斯拉是被王差遣的人，但我们呢是被万王之王所差遣的人。我们都是被神授予了大使命的人，是神的大使和见证人。我们恳求主使用我们，爱慕委身神的圣言，遵行主的大使命，成为神所喜悦的教会。我们一起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以斯拉当年被王所差遣领受使命，主啊，今天也让我们委身神的话来牢记并遵行主的大使命。主啊，愿主你帮助我们 能够勇敢地走出一步。愿主你帮助我们有福音的使命感，把我们所听信的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我们可能遇到很多挑战，我们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困难，在我们传福音的服事上，主啊，求主你给我们立定这样的一个心智，也让我们付诸于实际行动，能够真的让我们行神你所喜悦的事，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成为主你所使用的教会。我们谢谢主的恩典，我们在主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